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4月12号星期二，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独立视频人小民指出，习近平不惜一切代价的代价，实际上是底层百姓的基本人权甚至生命。
我们可以感觉到他这个不惜一切代价的这个代价，实际上就是底层百姓的基本的人权甚至是生命。他们不惜的是这个代价，而不是说不惜花多少钱，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美国国会一独立委员会质疑世界银行贷款给侵犯新疆穆斯林人权的企业。与北京角力，上海抗议恐成零容忍政策破口。
上海的这些官员、这些执行者们，其实发起一种集体的软抵抗，对习近平发出一种无声的抗议，意思就是你非要这么蛮干，那你就自己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好了。
供应吃紧，中国通货膨胀超预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金融中心上海尽管4月11号报道有创纪录的超过25000例新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但是部分地区的动态清零封锁似乎开始有所松动。11号上午，上海市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称，已经划定了上海市各区第一批三区及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名单。在中共官方媒体继续宣传习近平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的同时，上海分三区精准管控是出于哪些考虑？是否对习近平动态清零政策不满？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就相关问题发表观点。
小民，自3月下旬动态清零封控措施实施以来，上海随着时间的拖延，居民越来越沮丧，一些人呢难以找到足够的食物和药品，当局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那么周一，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披露，上海市各区划定了第一批三区名单，其中封控区7624个，管控区2460个，防范区是7565个。这个变化说明了什么？你的看法？
应该说，就是这次防疫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当局呢采取了一种比较现实的态度。第一个就是，现在大多数的民众都遇到了一些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比方说食物短缺，还有一些基本的医疗保障啊被失去掉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如果再继续坚持下去的话，可能会出现重大的人道危机，可能会有很多人会因食物短缺或者因为一些治疗不及时而失去生命。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网上已经传出有一些这种独居的老人已经被饿死的消息已经传出来，而且好像还很严重的是，据说是有一位退隐的官员的遗孀啊，就是应该说是高级干部的遗孀被饿死了。那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严重，因为现在这个大问题，很多的老人他们的生活呢是靠着子女来照顾，或者有些人靠着这种保姆、钟点工来照顾，他们并不住在一起。一旦被封锁之后，那么这些老人就失去了最基本的护理，甚至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关照了，没有饭吃，所以这是很大问题。我想上海当局采取这个措施的很重要原因是应对这个已经无法避免的人道灾难才采取的一个措施。我想这措施应该说是一个不得不采取的一个让步。
那么习近平强调呢，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面前呢，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我们也能够做到不惜一切代价。那么从武汉、西安到上海，中国不惜一切代价的动态清零 这个措施，你怎么看？
我们可以感觉到他这个不惜一些代价的这个代价，实际上就是底层百姓的基本的人权甚至是生命，他们不惜的是这个代价，而不是说不惜花多少钱，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到目前看到，从最初的武汉到西安到这次上海，出现的问题几乎都完全相似。不相似的地方在于，当年武汉封城的时候是在春节期间，很多人家都储备了，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过年过节都要储备很多食物，所以这个时候一开始啊，这种人喊饥饿的这种情况并不多，后来才出现这个问题，那就那时候就已经有另一种考虑了。那么这次呢，上海的情况，官方一再宣称上海不会封城，所以很多百姓缺乏基本的物质准备，更不要说精神准备了。所以呢，这个长时间封城之后，很多人很快陷入困境了。一般人存一个星期的食物，存上十天的食物，那就不少了。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封城这十天时间实际上已经到了极限了，大伙儿都已经意识到了，再不解决那要出大乱子的，可能会有很多人会因为食物短缺而丧命的。所以这个事情上应该说是众多百姓的这种呼喊哭嚎，终于让他们这统治集团感觉到了这个危险的这个后果了。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不同在于，上海市是一个高度的这种比较商业化的城市，换一个角度讲也算是一个比较高度自由化的城市，也是一个文化程度非常高的城市。这个地方百姓对当局的这种非人的这种制裁措非人的措施啊，对民众的这种管控措施是很难接受的，反抗也是最激烈的。这点你可以看得出来，比很多城市上海出来的这个反抗的情况要激烈的多，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谢谢。
那么中共官媒呢，在防控这个疫情的问题上，称呢中国不能躺平，要算大账，算生命账。中国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表示，如果在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上有动摇，就会错失抗疫的最佳时机，这样代价会更高，损失会更大，后果更不堪设想。对于世界现在这么多国家与新冠共存，他们所称的所谓躺平，那么中国为何还要坚持动态清零？你的看法？
现在的话，实际上中共当局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中共当局呢，把这个疫情的防范措施，他们自己把它政治化了。那么呢，一旦政治化之后，那就存在一个政治正确性，政治正确性也就是脱离科学脱离实际的一种这个判断。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有一种路径的依赖，路线的依赖，那么要坚持清零。因为清零无论如何，那么是从政治上是正确的，付出这个代价他实际上是不太考虑的。但是有一个还有另一个问题在于，因为中共长时间的这种封锁，在表面上中国的这种防疫措施是成功的，因为单从这种伤亡人数来讲啊，单从这个感染人数死亡人数来讲，中国是最少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背了一个包袱，而这种措施成功，它不是靠的科学，而是靠的对社会的这种中国统治集团对社会的强力管控实现的。而世界上其他国家他们都是靠的是医疗技术的这种啊措施，通过这种技术的进步，通过疫苗啊，通过这种各种特效药，实现了这种对疫苗对这个病毒的防范和控制。所以这个情况下，中共就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政治难题，第二个就是中国现在的疫苗本身的防疫效果非常差。第二个，中国还有很多人因为觉得国家很安全，根本就没有打疫苗，特别是很多老人儿童。那么这个本来就是这个病毒最容易侵害的群体，打疫苗的这个比例却越低。那么一旦开放，他们也确实面临一个后果问题， 因为很难预料，因为中国的这个疫苗本身不起作用。中共当局到目前为止啊，他可以说是在很多城市都是反反复复的做了啊什么这种抗体，做了这种检查啊有没有感染，但是却很少听到大范围的进行这种抗体的检查，是不是有抗体了，打过疫苗的人有没有抗体，这个中共当局始终没有做这种啊大范围的调查。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他这个疫苗他们自己都没有信心。所以中共当局面临两个难点，刚才我提到的第一个就是政治难点，如果政治上是不允许失败的，科学上可以试错，但政治上它不能试错，失败了这个后果太严重。所以呢，疫苗本身不可靠，如果试验不能说百分之百出问题，出问题的可能性会很大。那这个情况下，中共当局确确实实他很难有其他的选择，所以他现在实际上是不惜代价清零，而不是说不惜代价保护民众的什么生命安全，恰恰相反。谢谢。
那么美国国务院4月9号针对上海新冠疫情的严峻形势呢，允许上海总领馆的非必要雇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必要雇员的家属可以选择自行离开上海。那么中国外交部迅速对美国大使馆的上述表示呢做出强烈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我们对美方在其声明中无端指责中国防疫政策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那么对这个事情你的看法？
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一次上海市的这种封城措施，它存在了很多对基本人权的这种侵犯。那这个事情上，作为美国的在中国的这种啊领事人员和他家属，他们当然不能承受这样的这种侵犯。再一个也面临着很多非常现实的很具体的问题。网上有消息说驻上海领馆的七位海军陆战队队员没有吃的了，食物短缺。那这个情况实在是有点太严重了。所以美国政府对中国当局这种啊就是说随意执法甚至是暴力执法提出过批评，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贴切的事情，这并不是什么无端指责。这个事情在网上可以看到的视频可以说是有无数个，无论是拿枪的还是不拿枪的，甚至就是普通的这种居委会的这种什么人员就赶到街上去啊，或者说在居民社区殴打普通的民众，殴打这些他们认为不满意的人，这个太就是太过分了。即使警察你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啊无缘无故的去殴打一些没有任何暴力倾向的人，那么更何况那些根本就没有执法权的人啊，就是居委会雇了一帮什么啊什么人物在那儿去不许百姓出门，不许百姓买吃的喝的，遏制百姓。那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当然有义务保护自己的公民了，这是最作为一个政府来讲这是最低的最起码的责任。所以美国政府这个做法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可指应该指责的恰恰是中共当局。
好的，谢谢你小明。
不谢，非常高兴接受您的采访，谢谢。
以上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在全面封控导致生产生活陷于停顿十数日之后，中国商业和金融之都上海星期一4月11号出台首批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三区名单，试图在疫情持续飙升的情况下，通过分区分级差异化管理，部分放松对一些社区的严厉封控，一方面化解日益沸腾的民怨，另一方面减缓对该市生产生活的冲击和影响。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顾鸿辉在星期一举行的疫情防控记者会上表示，上海最新一轮的全市核酸普筛截止当日上午八时共采样2512万人，其中结果异常者25996人，另有部分混管阳性结果在复检中。根据官方在记者会上的宣布，上海各区根据初步筛查结果和风险研判，已经划定首批三区名单，其中封控区7624个，管控区2460个，以及防范区7565个。其中封控区是指近七天内有阳性感染者报告的居民小区、自然村或单位场所，需实施七天封闭管理，再加七天居家健康检测。七天封闭管理期间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染性超强，传播速度超快，而拥有2600万人口的上海人口密度又超高，因此上海本轮疫情反弹来势汹汹，尤其是无症状感染病例逐日飙升。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星期天零时至24时，中国大陆全境新增本土病例1164例，其中上海占914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病例26345例，其中上海占25173例。为了防止疫情蔓延，多日来上海市政府的疫情防控从为期4天的分区封控上升到全域静态管理，扩大全市范围封控管理，市民被封闭在家，吃喝难以保证，甚至儿童一旦确诊就必须与父母分开，单独送往儿童隔离点隔离，引发家长们的抗议和请愿。被送入隔离或医疗点的确诊病患抱怨居住和生活条件太差，而被要求足不出户的居民更是抱怨封控措施过于极端，没有道理，甚至不人道。尤其是严厉的封控措施导致医疗资源偏重应对新冠疫情，延误其他例如洗肾、癌症以及异地就医等重症患者的及时就诊，造成次生灾害的不断发生。中国欧洲商会星期一表示，他已于4月8号致信中国国务院以及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强调依赖大规模普筛和隔离的老办法可能无法应对奥密克戎变异株带来的新挑战。该信函还引述中国德国商会一个星期前做的调查显示，51%德国公司的后勤和仓储以及46%德国公司的供应链因为中国目前的疫情而受到完全或严重的冲击。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4月11号致函世界银行行长大卫·马尔帕斯，表示担忧世行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向4个在新疆侵犯维吾尔人权的公司提供贷款。信函说，我们写这封信函是为了表示关切国际金融公司向4家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侵害突厥穆斯林的公司提供了至少4.86亿美元的资金。我们敦促国际金融公司分享任何能够否定有关这些公司使用强迫劳动、剥夺土地、歧视、毁坏环境和文化的报道的证据，并立即停止对在新疆从事业务的公司的投资。信函说，大西洋理事会发表的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海伦娜·肯尼迪国际司法中心的一份报告记录了国际金融公司没能遵守他自己的业绩标准，继续向那些公司提供资金，尽管一些国际组织和政府记录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生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信函说，中国当局在新疆实施的巨细无遗的超大规模监控，给外界在那里进行人权尽职调查带来极大的挑战。近年来，调查者难以在被抓捕或其他报复措施的风险下获得那里的劳工状况信息，这种局面使人们无法确定在新疆的公司是否参与了强迫劳动或其他侵犯人权的活动。但是大西洋理事会的报告显示，通过研究中国官方媒体及宣传、卫星图像、公开报告、公司信息披露 可以获取国际金融公司注资的那些在新疆的公司所从事的侵害人权的记录。信函说，鉴于上述报告所揭露的侵害人权的实例，国际金融公司必须停止注资于那些在新疆的公司。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信函最后说，假如国际金融公司不停止向上述类似公司贷款，该委员会准备要求财政部长指令世界银行集团美国执行董事将代表美国发声，并利用美国的投票权反对任何相关的贷款或金融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天4月10号发出警告说，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将发动更大规模的行动，乌克兰军已经做好应对准备。
泽连斯基总统星期天晚上通过视频发表讲话说，未来的日子将跟战争开始以来的6个星期一样至关重要。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星期天晚上播出的采访中说，乌克兰的生存有赖于美国支援更多武器，他已经向美国总统拜登提交了一份乌克兰所需武器的清单。泽连斯基总统说，他已收到那份清单，乌克兰人民赢得并选择拥有自己的国家的权利。拜登总统将会因为同乌克兰人民肩并肩站在一起而载入史册，这也要看他。欧洲联盟成员国外长星期一开会讨论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在莫斯科，奥地利总理卡尔内哈默正在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这是普京在2月下旬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以来，欧洲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莫斯科。拜登总统星期一还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视频会谈。美国寻求通过制裁，包括对俄罗斯重要的能源产业进行制裁，而对俄罗斯施压。印度采取中立立场，继续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同时，在联合国就把俄罗斯驱逐出人权理事会提议投票时投了弃权票。白宫新闻秘书沙奇星期天发表声明说，拜登总统将利用这次会谈讨论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残酷战争所带来的后果，以及缓和战争对全球粮食供应和原料市场的扰乱问题。英国国防部星期一说，俄军继续炮轰乌克兰东部地区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乌军进行反击，打退了俄军几次进攻，摧毁了俄军的坦克、军车和火炮。新西兰星期一宣布向乌克兰增加抵抗侵略的援助，其中包括一架军用运输机以及50名支援人员，协助将装备运送到位于欧洲的分发中心，在那里援助装备将通过地面运送到乌克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4月11号对韩国国会发表视频演说，他指出，俄军正在调集好几万军人为下一场更大攻势做准备。他呼吁韩国通过向乌克兰提供包括飞机、坦克在内的武器援助，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
泽连斯基说，如果乌克兰收到这些武器，不仅可以挽救普通民众的生命，而且可以为拯救乌克兰提供一个机会。法新社引述俄国国防部官员的话说，首尔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0亿韩元的非杀伤性军事装备，例如防弹头盔和医药包，但是婉拒了乌克兰最近提出的希望提供防空武器的要求。因为如果按照要求的规模提供这样的装备，韩国自己的军事准备态势就会受到影响。韩国国防部官员对法新社说，由于韩国本身的安全局势，首尔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的能力受到限制。朝鲜战争到目前为止只是停战，并未签署和平协议，因此朝鲜半岛目前技术上讲仍处于战争状态。韩国是美国在东亚的一个重要军事盟国，美国目前在韩国驻军28500人，以协助首尔抵御来自拥有核武的朝鲜半岛北方的威胁和入侵。 泽连斯基在对韩国国会的演说中特别提到朝鲜战争，声称乌克兰也应该得到与当初韩国得到的国际援助相当的国际援助。南朝鲜人在1950年代承受了一场战争，很多平民丧生了生命，泽连斯基说，但是南朝鲜胜利了，在当时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支援。他说，法新社引述韩国国会共同民主党议员朴洪根的话说，看到乌克兰受苦让人心痛，由于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支持乌克兰，我相信和平一定会到来。朴洪根说，寄望于和平，韩国国会中不分执政或在野党，国会将为乌克兰和平共同努力。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俄军星期天使用精准制导导弹摧毁了设于沃列茨基市的乌军第聂伯罗营的总部和基地，同时使用口径巡航导弹摧毁了位于乌克兰中部第聂伯罗市郊东欧国家刚刚提供给乌克兰的 S-300 防空导弹系统。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星期一接受俄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没有理由不支持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但是即使两国恢复谈判，俄军也不会在谈判期间暂停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表示，他相信乌克兰东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已有几万市民被打死。泽连斯基星期一在对韩国国会发表视频演说时指出，亲乌俄军已经将被其围困的马里乌波尔市完全摧毁。乌克兰东南部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也是亲乌俄军一直志在必夺的城市。俄军夺取马里乌波尔，就可以打通前往2014年被其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的陆上通道。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再度反弹，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下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三月受到下行压力。中国当局宣布推出一些支撑经济的政策，其中包括增加金融开支，对小企业削减所得税。
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 8.3%，这个数字虽然比二月份的 8.8% 低，但还是超过路透社早先通过问卷调查得出的 7.9% 的预测。上游的压力推动消费者价格在三月份同比上涨 1.5%， 达到过去三个月来的最大增幅，超出预期的 1.2% 的增幅。二月份的消费者价格上涨增幅则为 0.9%。虽然中国消费者价格出现增长，但跟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仍是增幅不大，这显示中国当局采取的严厉疫情控制措施抑制了消费支出。跟一年前相比，食品价格下跌 1.5%， 二月份下跌 3.9%， 导致整体消费者价格指数下降 0.28%。原材料成本猛增给世界各国经济造成压力。在中国，一些分析家正在关注中国中央银行能在多大程度上放宽其货币政策。目前大多数分析家预期中国人民银行会降低借贷成本，削减银行储备金要求，或降低利率，以便向经济注入更多的现金。
俄罗斯前记者伊万·萨弗罗诺夫星期一4月11号在法院恢复审理他被控叛国罪之前再次表示，他将全力驳斥对他的无端指控，而且对可能被监禁的前景也并不恐惧。萨弗罗诺夫曾经担任新闻报和生意人报记者，后来转行担任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总裁顾问，仅仅两个月后于2020年7月被捕，罪名居然是叛国罪。萨弗罗诺夫被控于2017年担任记者期间，曾向北约成员国捷克提供了俄罗斯与中东以及非洲国家军售以及军事合作的机密情报，而且这些情报随后被分享给了美国，因此涉嫌犯有叛国罪。但是萨弗罗诺夫强烈否认对他的指控，认为这些指控完全有违公道和常识。萨弗罗诺夫强调， 他的报告是基于对公开消息来源的分析和与官员的交谈，而且他一直没有被告知他的案子中到底什么东西构成了叛国罪。目前对他的指控有可能让他面临20年的有期徒刑。萨夫罗诺夫的被捕曾经在俄罗斯媒体界产生寒蝉效应，而克里姆林宫在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后更是强化了对媒体的管控，迫使很多原来在俄罗斯营运的外国媒体和独立媒体迅速撤离或打烊关门。路透社看到萨夫罗诺夫星期一恢复庭审前写给朋友的一封私信，他在信中表示他对因为受到的指控而被判刑入狱并不抱任何幻想。萨夫罗诺夫在3月26号发自莫斯科莱夫托沃监狱的私信中表示，我将奋战到底，这一点毫无疑问，如果要判有期徒刑那么就判有期徒刑，这绝对吓不倒我。全球最大的国际性记者组织国际记者联盟在3月初萨夫罗诺夫的案子开始庭审时就曾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俄罗斯政府对萨夫罗诺夫的迫害，并强烈反对编织他的所谓罪名。国际记者联盟秘书长安东尼·贝莱格在一项声明中指出，我们谴责对记者伊万·萨夫罗诺夫的迫害，我们敦促俄罗斯当局取消对他的所有指控，并停止对媒体的镇压。上海一向被视为中国最发达、管理能力最强的城市之一，但自3月底爆发大规模的新冠疫情以来却乱象纵生。观察人士表示，来自北京的军警和上海的地方官员产生了台面下的矛盾与冲突，让上海防疫之战成为地方和中央间的政治角力。他们说，种种证据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坚持的清零政策在上海行不通，虽然上海不至于成为中共清零政策的破口，但极有可能通过数据造假来收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上海4月9日新增本土新冠病例高达24943例，自4月7日首度单日突破2万例以来连三日创新高纪录。上海副市长宗明于4月9日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动态清零的总方针不动摇，并将开展二次全员核酸检测，并实施分区分级的差异化防控，以风险程度采阶梯式分级管理，将上海划分为风控区、管控区及防范区等三区。根据官方统计，上海本波疫情自3月1日以来已累计超过18万例感染者，当局正加快脚步，将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改建为上海最大的方舱医院，预计可提供5万张床位。在全球多数国家都已改采与病毒共存的防疫思维后，中国仍坚持清零政策与严厉的风控措施。上海此波疫情是继武汉两年前首度爆发新冠病毒以来封控规模最大的一次疫情，目前上海2600万市民足不出户，面对民生物资供应不稳和防疫乱象百出，市民早已怨声四起。另外，全面封城期间急需透析或化疗等病人的医疗照护需求受到排挤，使其生命安全陷入险境，种种的自身灾害已远超过奥密克戎病毒本身所带来的伤害，让上海市民的容忍度消耗殆尽。除了指责上海市政府，上海市民也纷纷发起自救。微博近期出现的上海抗疫求助超话，至4月10日为止阅读量已经超过6亿次。针对上海的防疫成效，位于纽约的独立学者于平表示，上海不乏一流的医学专家，许多专家早已就肆虐上海的奥密克戎病毒做出不封城、针对污染源、切块式网格化管理等符合科学的精准防控建议，但中共政治体制僵化，并以少数领导班子个人的意志为圭臬，导致为了清零付出极大的封城代价。于平告诉美国之音，
零容忍政策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它并不是从流行病学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并从 政治的正当性，从他以前防疫作为他政治资本这样的一个基本前提来考虑的。
于平分析，这两年来习近平动辄实施强行休克式的防疫方式，让举国停摆来控制疫情，相较于其他国家脱序的疫情，政治上非常得分。但中国有效防疫两年多之后，却突然出现大规模的阳性感染者，阳性二字彻底挑动中共的敏感神经，也让习近平惯性延续对新冠疫情的零容忍路线。观察人士指出，目前上海各区除了有外地的防疫团队提供对口支持，来自北京的军队和武警也进驻上海协助防疫和维稳，并独揽大部分的防控指挥权，让上海地方官员的行政管理权处处受限，也暗中出现政治角力。对此，位于纽约的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分析，上海和北京的官场一向有不一定同调的惯性，尤其上海之前所实施的精准防控路线也达到一定成效。所谓精准防控是一种小范围的有限度的共存模式，介于国际社会普遍采用的与病毒共存防疫与北京一刀切的清零模式间。北京现强行介入为上海的防疫方针定调，更突击式的强制上海必须封城清零，地方和中央便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与冲突。唐靖远分析，他观察到上海正以两种方式来软性抵抗北京的清零政策，一是少作为甚至不作为的消极做法，一是反而采取极端的措施，例如把婴幼儿与父母强行分开，分别集中隔离，并放任民怨和不满直接喷向中央。唐靖远告诉美国之音，
这两种方式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牺牲了大众的利益，然后把矛盾与怒火都指向政策的制定者，而不是政策的执行者。换一种方式来说，上海的这些官员、这些执行者们，其实发起一种集体的软抵抗，对习近平发出一种无声的抗议，意思就是你非要这么蛮干，那你就自己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好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四月二日前往上海坐镇指挥时表示，是上海要以更快的速度、更硬的举措、更实的作风，不折不扣落实已部署的各项疫情防控举措。唐靖远分析，孙春兰的一席话就是在批评上海不够雷厉风行，执行的力度太软不够硬，且防控措施打折扣。他说，北京已经观察到上海各界对封城清零普遍有反弹情绪，孙春兰前来坐镇就是摆明了上海不能搞特殊化，没有所谓的因地制宜，中国的防疫政策全凭习近平一个人总指挥。唐靖远说，
高层的内斗延伸到了对上海整个防疫主导权的争夺，现在上海的防疫究竟要采用哪种模式，其实已经成为高层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了，因为不同的模式会对整个高层的政治格局带来冲击。
中国两年来靠着严厉的封锁政策来控制疫情，也成为习近平继反贪腐和精准扶贫外第三项引以为傲的重要政绩。分析人士指出，对习近平而言，中国的有效防疫彰显了中共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因此上海一役是习近平绝对输不起的战役。旅美评论员唐靖远表示，中国官媒将清零模式与病毒共存模式塑造为制度之争、治理能力之争，也是国力之争。所谓的治理能力，就是反映习近平个人的政治权威，中共绝不容其被动摇。唐靖远告诉美国之音，
习近平他把清零模式与他自己的权力基础乃至把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捆绑在一起了，变成了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也是他争取在今年秋天的二十大要连任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筹码。在距离开会只有半年多的时候，他不太可能自我打脸承认我们清零是失败的，因为这个对他来说等于政治上的自我毁灭。
唐靖远认为，若清零政策在上海行不通，依照中共惯例，一定优先考虑加大封控力度与延长封城的时间，把整个城市和市民彻底封死在家里，以遏制病毒蔓延的势头。若疫情还是失控，届时可能集中控制出现症状的感染者，默许放任无症状的感染者，并加大力度宣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论述。旅美独立学者于平则质疑，上海的官方疫情数据恐已开始造假，因为证据显示上海没有书面通知阳性确诊者，仅以口头告知， 在此情况下，俞平认为，就算清零政策在上海以失败作收，中央也绝不可能承认失败。他推测，届时最可能的结果是，中共再次通过数据造假的方式，默许与病毒共存，并宣称抗疫成功落幕。俞平告诉美国之音，
他完全可以在某一个节点说，我们基本上稳定了，控制了这个疫情，所以呢，我们可以宣布阶段性的胜利。这是中国体制下，特别是专制体制下经常做的一件事情。他可以宣布阶段性的胜利，然后再说大家恢复上班，恢复正常的生活，但是呢，继续采取防疫措施。然后奥密克戎在人群当中不断的流传，最后也达到像西方一样。
上海封城进入第三周，北京的清零目标似乎越来越难实现，但持续封城恐对经济和社会造成更严重的破坏。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何美香表示，疫情数据显示，奥密克戎病毒所感染的病患若具有疫苗的保护力，99.7% 是无症状跟轻症，但根据中共的官方数据，中国还有超过50%的老年人尚未完成2剂的疫苗接种，完成3剂接种的老年人则不到20%，这样的保护力非常不足。何美香表示，清零政策下的大规模封城应是为了争取更好的防疫工具或疫苗施打率有待提升的短期作为，若中共不改变防疫策略，提高人民的防疫力，就算挺过这一波疫情，也难保不会有下一波。何美香告诉美国之音，
在感染的人里面，年长者或是重症的人啊，或是肺炎的比例是如何，把这个数字弄出来也可以安定民心。我的观点不是我们要与病毒共存，而是病毒已经决定要与人类共存了，活在一个田里面那就是不可能嘛。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金谷报道。
上海一家安老院近期有大批老人被怀疑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事件持续发酵。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事件造成至少20人死亡，有职工向家属透露，死亡人数可能多达500人。有独立记者向美国之音透露，这家安老院早在一个多月之前已有老人和职工染疫，部分家属质疑是院方失职造成亲人离世，拒绝火化遗体。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发生多起老人死亡的东海老年护理医院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约有1900张床位，是上海规模最大的安老院之一。综合多家媒体的报道，从三月初开始，院内陆续有老人、医护和护工感染新冠病毒。关注事件的中国油管频道粤歌南方浪负责人粤歌向美国之音表示，东海至今没有公布具体死亡数字，但有理由相信这是上海爆发新冠疫情以来最大规模的安老院老人感染新冠导致死亡事件。
那么有家属援引之前的护工的说法，说数字可能是400人到500人，他到底可不可信啊，目前不可知。那么第二个说法呢，内部的员工估计有100人到200人死亡。现在第三个说法呢，有家属在4月6日已经得到了医院给殡仪馆的一张火化遗体的函，其实已经出现了阳性遗体的名字。家属给到的版本呢，它是被打了码的，大概是4行半。那么如果按照这个间隔来数的话呢，比较宽泛的说法就是30人到40人。
粤歌的说法目前没有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不过根据《华尔街日报》4月初的报道，东海事件至少造成20名患者死亡，其中一名82岁死者的家人表示，院方从未通知他们老人病危，获悉老人已去世后十分震惊。《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认为，虽然无法确认这位老人和其他住院人士的死因，但疫情造成的人命损失显然与官方对外公布的有很大区别。纽约时报4月7日的报道也提到，东海2名护工表示，过去3天每天都有人死亡，他们不清楚确实的死因，但安老院里确实有很多人感染了新冠病毒。3月初开始，院方向死者家属出具遗体料理告知书，要求火化遗体，并载明 核酸检测阳性的遗体要送往指定殡仪馆火化。家属还收到院方的慰问信，院方承认有老人在疫情中死亡，并表示因对疫情控制措施不够专业，导致疫情在院内迅速蔓延，其后分批把老人转出，但因为疫情紧急，老人大多未注射疫苗，导致基础疾病较重、体质较差的老人病逝。独立记者月哥说，早在3月6日家属已不能进出安老院，可是据家属表示，3月8日曾有护士护工出外用膳，怀疑有人因而中招，造成病毒传播，认为院方有失职的可能，但更为关键的是，院方被指在转运工人和护工的过程中出了问题，造成严重后果。
截至3月26日前后，80%的医护人员和护工被转走了，这就意味着这么多的病人是没有人去呵护照顾治疗的。现在有家属就比较明确的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认为他们的家属呢是因为饥饿而死。在转出的阳性病人之中呢，转移到各个定点的医院，一些方舱医院之后，那么在那里的医生护工又不了解这些老年人的基本的情况，很多老人又舟车劳顿，所以在那些转出的阳性病人中，有些老人就死亡了。家属更为愤慨的就是说，一些是阴性病例是留在了东海老年护理医院，但是因为在整个病区可能没有太多的护士护工医生来进行照顾，导致出现了所谓的自生自灭的情况。
与死者家属保持接触的独立记者月哥表示，从家属的口中得知，院方目前是以点对点的方式与他们联系。
目前他们着重在解决的还是说阳性遗体老人的家属，希望他们要加快这个火化的速度，希望他们来签署一份委托授权书。多数的家属还是说希望，那你要给我一张抢救的证明，死亡的证明，包括在死前有没有做抢救，究竟做了哪一些抢救，具体的死亡的原因是什么，还没有进入到问责、追责和赔偿这样的一个环节，因为官方的当务之急还是火化。
华尔街日报援引部分受访亲属表示，虽然有个别家庭答应院方的要求，担心遗体再不火化会开始腐烂，但是有更多家属依旧拒绝，部分家属更要求进行尸检。月哥表示，多数阳性死者家属目前对火化亲人遗体持观望态度，希望弄清老人死亡是否与新冠有关，也希望医院澄清死者临终的状况，并保留向院方追究责任的权利。自新一轮疫情以来，中国卫健委并未对外公布任何重症或死亡个案。上海市政府自3月中旬以来没有报告任何养老院爆发重大疫情或死亡的消息。
有一个说法就是因为在中国，在上海死亡是以基础疾病的导致的死亡，那么就归于基础疾病。有些家长呢就表示还要看监控，在这个病区，特别是在这个病房里，有没有监控能够显示老人最后几天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中国有疫情以来上海对外通报的死亡病例应该是7人，所以现在就是家属也在说，为什么这样的一些死亡的病例怎么就不进入到这个统计的范围之内。
两年前父亲因感染新冠肺炎离世的武汉人张海对于东海事件感同身受，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呼吁家属坚持寻求真相，还死者一个公道。
人虽说走了，但是遗体还在，可以检查出来。武汉后期也是强迫的这些家属去火化、去下葬啊等等。他们一句话，传染病他就可以把你任何质疑都给你堵住。事发三年一切都没有变，变本加厉了啊。因为站在我的角度，我肯定是建议家属不签那个所谓的授权，不火化，把这些遗体留下来做一个医学检查。人不可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走了，你如果火化的话，什么东西啊，很关键的东西都没有了。
根据官方数字，中国80岁以上长者接种过2剂或以上疫苗的比例不足一半， 目前，上海这个年龄层的人口超过80万。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联社发自伊斯兰堡的报道说，巴基斯坦议会在被废黜的前总理伊姆兰汗政党的议员退出会场之后，推选反对派议员沙巴兹·谢里夫为巴基斯坦新总理。然而，由于高通胀率以及能源价格飞涨等问题，加剧了巴基斯坦的政治危机。此选举结果预示着巴基斯坦将进入一个困难时期。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星期一4月11号表示，当日拘捕了一名涉嫌犯有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的54岁男子，并称行动还在进行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多家媒体报道说，警方当日拘捕的是著名媒体人欧嘉玲，据信此案与立场新闻案有关。去年12月，公安处逮捕了立场新闻的多名主管，指责他们串谋发布煽动刊物，迫使这家电视台当日停止运作。欧嘉玲曾在多家媒体任职，包括在隶属政府的香港电台担任节目主持人长达11年，也曾为立场新闻担任评论员。自从2020年6月30日，北京在香港宣布强推国家安全法以来，包括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及众新闻在内的多家媒体相继宣布停止运作，高层编采人员被警方公安处人员拘捕，罪名是涉嫌违反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以及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等罪名。香港民意研究所4月份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 50% 的民众对香港的新闻自由度不满，满意者只有 28%， 创1997年9月以来的新低。资深新闻工作者分析，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半以来，多家传媒及公民社会组织相继结束营运及解散，传媒走向单一化，直接影响了市民对新闻自由的满意程度。即将卸任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一表示，不置评欧嘉玲被拘捕的事件，但强调新闻及其言论自由受基本法的保护。国安法规定，在保障国家安全时要维护受基本法保障的自由。预计将接受特首职务的前保安局长李家超也不评论欧嘉玲案，但称香港人在法律框架下有充分的自由空间。
英国《泰晤士报》星期天4月10号报道，芬兰和瑞典最早可能在今年夏天加入北约，北京指责北约搞阵营对抗。
稍早前，这两个北约国家的民调显示，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的事件迅速提高了芬兰和瑞典民众加入北约的意愿。芬兰和瑞典的外长上星期出席了北约成员国部长级会议，会后美国一名资深官员说，这两国可能加入北约是那次会议讨论的一个话题。这位官员说，北约的大门是敞开的。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也在上星期表示，北约同盟会欢迎芬兰和瑞典入会，但这取决于这两国是否采取加入同盟的行动。观察人士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阻止北约东扩，但是入侵行动正促使原本没有很大意愿加入北约的芬兰和瑞典采取行动加入北约。莫斯科称，如果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俄罗斯将调整军事部署。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指责北约以旧冷战手法搞阵营对抗，沦为个别国家谋求霸权的工具。他还指责北约近年来跑到亚太地区耀武扬威，挑动矛盾。斯图尔滕贝格上星期四说，中国未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与俄罗斯一道反对各国自行选择道路的权利，这对整个北大西洋联盟构成了严峻挑战。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天4月10号在圣周开幕时呼吁，在乌克兰举行复活节休战，
为和平谈判腾出空间，强调领导人需要为人民的利益做出一些牺牲。
自大流行以来，教宗方济哥第一次在圣彼得广场的人群面前庆祝棕榈周日弥撒，他呼吁放下武器，以开始复活节休战，而不是装载武器并恢复战斗。方济哥没有直接提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他的所指很清楚，他一再谴责战争和给无辜平民带来的苦难。在棕榈周日弥撒之后的传统周日祝福中，教宗说领袖们应该愿意为人民的利益做出一些牺牲。在棕榈周日讲道中，教宗谴责战争的愚蠢的行为导致人们犯下毫无意义的残忍行为。他说，当我们诉诸暴力时，我们忘记了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甚至最终做出了无意义的残忍行为。我们在战争的愚蠢中看到了这一点，基督又一次被钉在十字架上。由于大流行的隔离措施，在圣彼得大教堂内进行没有人群的庆祝棕榈周日弥撒两年后，庄严的庆祝活动又回到了外面的广场。数以万计的朝圣者和旅游者手握橄榄枝和编织的棕榈叶，象征着纪念耶稣返回耶路撒冷的仪式。棕榈星期日是复活节前的圣周，今年的复活节是4月17日，以耶稣受难节的十字架游行方式为特色。
法国总统大选首轮投票揭晓，4月24号举行决选，决选结果将对法国与欧美中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法国星期天举行总统大选的首轮投票，竞选连任的现任总统马克龙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右派候选人勒庞得票数获得前两名，并将在4月24日的决选中一争高低。几乎所有选票的点票结果显示，马克龙赢得大约 28% 的选票，勒庞获得大约 24%。 仅仅几个星期前，马克龙还在民调中领先10个百分点。首轮投票结束后，他呼吁选民在决选中阻止勒庞当选。最新的民调显示，两位候选人在决选中将会旗鼓相当，难解难分，得票率的微小差距将决定胜负。分析人士们分析，这次的总统大选将对法国与欧盟、北约组织和美国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勒庞主张削减对欧盟的财政支出，认为法国国内法应该超越欧盟法。他怀疑北约军事联盟的重要性，并曾经主张与莫斯科和华盛顿保持相同距离。勒庞曾表示强力抵抗中国的恶意影响力，要求北京尊重人权，包括新疆维族人的权益，但不赞成因此制裁北京。马克龙也曾对北约组织提出过质疑，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重振了他对北约的信心。马克龙曾努力推动欧盟聚集印太地区和中国的崛起，但他对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导致澳大利亚终止购买法国潜艇高度不满。
对很多学生而言，孔子学院是他们能够学习中国文化和语言的地方，但是批评人士警告说，这些计划是北京在他们运作的学校内增加影响力的一个软实力游戏。孔子学院2006年以来在拉丁美洲一直增长，他们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23个国家里有存在，有些国家的孔子学院还不止一所，大部分位于大学校园内。这些学院教授普通话，资助中国的夏令营，支持文化活动，并为在中国学习提供奖学金。学术论文《中国孔子学院在拉丁美洲软实力的工具》的作者吉尔斯特拉普解释说，中国政府提供教师教材，再向那些普通话流利的人提供奖学金去中国的选择。吉尔斯特拉普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寻求制造拉丁美洲未来一代的领导人，通过他们的密切关系和对中国的文化理解，会以更类似中国的世界观来看待这个世界，这可能是明确支持很多中国的外交政策目的。人权观察2019年的《中国威胁海外学术自由》的报告说，中国政府官员们寻求影响学术讨论，监督中国的海外学生，检查学术咨询或干预学术自由。报告说，
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的延伸，以政治理由检查教材中的某些话题和观点，再使用把政治忠诚纳入考量的聘用行为。吉尔斯特拉普说，孔子学院和法国文化协会、英国学院等其他语言文化教授计划的不同是，那些计划不在大学内经营。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孔子学院与中共中央统战部关系密切，后者搜集中国内外民众和组织的情报。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